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日，前总统川普在一场访谈中表示，如果他因为纽约封口费案而被监禁或软禁，这个将成为美国公众的一个爆发点，并认为美国民众可能难以接受这样的事情。下面请听报道。在礼拜日播出的霍士新闻频道节目《霍士与朋友们》周末版的访谈片段中，川普被问及对该案主审法官梅尔上判他软禁甚至坐监的前景有什么看法。这位77岁的前总统说，我是没有关系，但前几日我在电视上看到我的一位律师说，你不会想对这位总统这样做的。川普说，我不乞求任何嘢，事情就是这样。尽管表示自己对监禁或软禁并不惧怕，但这位推定的共和党2024年总统提名人警告说，我不确定公众是不是会容忍这个判决，我认为公众很难接受，到了某种程度就会有一个爆发点。上个礼拜四，纽约一个由12名成员组成的陪审团认定，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在封口费案中对川普提出的所有34项重罪指控全部成立，其中包括伪造商业记录在内的一级重罪，这个令到川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刑事定罪的前总统。目前梅尔上已经定于7月11号对川普宣判，而这个正是共和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计划正式提名川普为2024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前几日。对于川普这一历史性的定罪，亦激怒了共和党人和保守派的捐助者，他们争相慷慨解囊，资助川普赢回白宫。川普的竞争团队披露，在判决下达之后的24小时内，他们就筹集了大约$5,300,000。川普在霍士的访谈中还说，该案的判决让他的家人难以忍受，尤其是他的妻子梅拉尼亚。他亦提到了他们刚刚高中毕业，正在准备上大学的细仔巴伦。川普说，我有一个好好的妻子，在很多方面这个对我的屋企人来讲比对我来讲更为艰难。正值中共发动六四镇压35周年前夕，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国营广播机构美国之音做了一系列专题报道，回顾了35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六四事件，以及当年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所记录下的历史片段。下面请听报道。邻近北京六四事件35周年，最近美国之音编辑团队再次走访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找到了当年部分的珍贵录音文件。那个是发生在1989年6月3号晚上到4号凌晨的记录。中共军队正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由最后一批撤离的示威者所留低的声音。录音者据信是来自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录音中的声音提到，现在士兵渐渐随着最后撤离的队伍压了过来，纪念碑上面已经完全是士兵了，民主女神像已经被拆了，可能是被装甲车压烂的，很多人都在哭。一些亲眼看见的人说，一个年轻人勇敢地冲过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坦克车，但是在千钧一发之际让人家拉了回来。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这本书的作者加拿大籍华裔学者何晓清向美国之音表示，经常有人问他，35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六四呢？但是时至今日，天安门母亲依然不能够公开悼念他们的仔女，流亡者依然不能够回家，中国人当年提出的那些政治诉求仍遥不可及，他本人亦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他说， 这个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不幸，这个是一个时代的悲哀。而对于中国的未来，华裔作家严歌苓说，他一点都不悲观，因为事情坏到一定程度，走向荒诞的时候就会有所改变。人权捍卫者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则表示，他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有任何自我改良的可能，只有推翻他才能够重建民主和自由。对于中国的未来，罗胜春亦满怀乐观。用他的话说，好似佢咁样原本唔关心政治嘅人，而家都已经全身心咁投入到推翻呢个集权专制嘅运动里面。礼拜日，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对 ABC 本周新闻节目表示，如果哈马斯接受以色列建议嘅加沙停火，华府预计以色列将会接受这个计划，以达成双方的停火协议。下面请听报道。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幕僚礼拜日证实，以色列已经接受拜登总统所提出的加沙三阶段停火协议，但该协议仍然有些缺陷，因此有很多工作尚待完成。当日内塔尼亚胡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法克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专访的时候说，拜登提出的计划是一个我们赞同但不尽完善的计划，我们非常希望所有人质获释。法克说，现在很多细节仍待商权，并强调以色列提出释放人质和摧毁恐怖主义的哈马斯等条件不会变。而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礼拜日在 ABC 广播公司本周节目采访的时候亦说，目前的部分建议内容是由以色列所提出，我们完全期待如果哈马斯同意建议，就好像传给他们的这样，那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共识。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礼拜日介绍，以色列在和平进程的任何阶段都不会接受哈马斯继续统治加沙，以色列正在审议替代哈马斯的方法。加兰特说，我们进行我们的重要军事行动的同时，国防机构正在评估一个哈马斯的治理替代，我们会隔离加沙的地区，将哈马斯人员从这些地区去除，引入能够组成一个替代政府的力量和一个替代的方法。以色列媒体指出，以色列战时内阁预计这两日会再开会，讨论拜登总统之前提出的加沙停火框架，包括双方休战六个礼拜，开始无限期停止敌对行动，并释放所有生还人质，同时进行加沙的重建工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2号指责中共协助俄罗斯破坏即将由瑞士举办的一场有关乌克兰冲突的国际和平峰会，并谴责中共拒绝与乌克兰官员会面。下面请听报道。6月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安全论坛期间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谴责中共正在向其他国家及其领导人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即将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战争和平峰会。俄罗斯亦在这样做。美联社引述泽连斯基的话说，俄罗斯利用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同时利用中国的外交官，尽一切可能破坏这场和平峰会。针对6月15号和16号将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中共以俄罗斯未受邀请为由拒绝参加峰会。泽连斯基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6个国家确认将派代表参加瑞士峰会，但他补充说，克里姆林宫及其一些盟友，他后来确认其中之一是中共，一直在度向其他国家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泽连斯基谴责俄罗斯当局试图通过封锁农产品 化学产品和提高能源价格来迫使各国不要参加峰会。他强调一些国家正在协助俄罗斯这样做。在谈到中共帮助俄罗斯对其他国家施压的时候，泽连斯基说这个不单止是对俄罗斯的支持，这个基本上是对战争的支持。中共在表示不派代表参加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的同时，提出了举办自己的和平峰会的想法，并将邀请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参加。在礼拜日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乌克兰是不是会参加中共提议的和平峰会的时候，泽连斯基说中共无权召开这样的会议。泽连斯基亦谴责中共拒绝和乌克兰官员会面。北京一直对外宣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保持中立，但在西方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之际，北京却加大和俄罗斯的贸易往来，为俄罗斯提供了经济生命线。美国、乌克兰和其他情报机构表示，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武器中有中国零件。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汀6月1日表示，印太地区进入安全新时代，华盛顿正在加强其联盟网络，以对抗中共日益扩大的军力和影响力。他强调只有亚洲安全，美国才能够安全。下面请听报道。奥斯汀5月31日在新加坡出席年度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与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会晤。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少将帕特莱德在两人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奥斯汀对中共军队近期在台湾海峡周边的挑衅活动表达了担忧。他并且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应该利用台湾的政治过渡作为采取胁迫性措施的借口。上个礼拜六，奥斯汀试图将注意力重新聚焦于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威胁上，以缓解啲人担忧乌克兰同加沙冲突可能分散美国对印太的安全承诺。奥斯汀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演讲中表示，尽管欧洲同中东发生了这些历史性冲突，但印度太平洋地区仍然是我们优先战区。奥斯汀清楚表明，只有亚洲安全，美国才能够安全。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长期以来保持我们部队部署在这个区域的原因。我们全力以赴，我们不会离开。从日本到菲律宾和澳洲，美国正在寻求深化印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并加强联合军事演习，并且定期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部署军舰和战斗机，以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军力和影响力。奥斯汀说，这种趋势意味着团结在一起而不是分裂，意味着良善国家团结在共同利益和珍惜价值下，这个是主权国家的自由选择。美国对中共快速发展的军事能力越来越担忧，一直在加强其在该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以对抗中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上日益增强的强势专断。拜登政府亦一直在度同中国加强沟通，以缓解呢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对手之间的摩擦。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今年四月才访问了北京和上海。美中双方的重点之一是恢复军事对话，这个被视为是防止争端热点失控的关键。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